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这些词汇是本身存在的，但也有少量的是作者为了叫马伯庸吧，故弄神奇，也有一些是根本不见经典的，比如他讲的那个叫口痰，但历史上呢，我们只听说过痰口，痰口有这个词，痰口呢，其实就是一种唇膏。说唐代人其实生活
还蛮
很丰富、很高雅、很会创造，像唐朝这个女子的画眉有几十种画眉的话，你像温庭筠写的《小扇重叠金明灭》，
对，
就他有的时候可以把眉毛画了半个额头，他也是很漂亮的一种眉毛。但这个唇膏里面不仅有红的，有黑的，有紫檀色的。因为宋词里面有个词牌叫点绛唇，你就知道，就中间一点，但是紫色的，它就很漂亮，很妩媚。你像现在这个涂黑唇膏、黑牙齿，现在越南还有，那这个是唐的就有了。所以这个痰口是有这个词的，口痰其实没这个词，是他自己编出来的词。
就嘴里嚼的薄荷叫口痰，这个是他编出来的。
他们自己编的，至少我是没有这个知识量，我是不知道有口痰这个词。但痰口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词，所以他有的地方，比如其中我看到第一集有的，他就是为了报信啊，我看到这个钟楼上啊，鼓楼上有一个个的格子啊，通过这个格子的拼凑来发布像 A B C D 的信息等等。
对对对。
我没有在哪一个史书里面看到过这样，就类似啊，它有一部分呢是把现代性概念编进去，编撰进去的。我认为这个人搞得很神奇。
但是石老师，我觉得就从我现有的这些，比如说不良人、不良帅、守州郎、浮浪子来看，我觉得古代人他的这个语言文字能力比现代人有想象力啊，就是吧，让我觉得不是让你觉得生搬硬造，你觉得这词儿他这想象力哪来的？
这不是生搬硬造，我觉得这个他是汉字，汉字的这种，因为它一个字啊，它就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而但是它从同音的字非常，但是它每一个字的意思特别多，所以你就会发现现代是这样的啊。我就插一个话，就是日本它本来是没有文字的，是借用了汉字，那么它在历史上呢，就是它如果没有汉字，它的文化就几乎就很难保存了，
传承下来
啊，这是它欠中国的啊，欠中国的。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你就发现啊，日本到了近代，它是用了这个汉字的这个特别强大的表意功能，单个字的表意功能，所以它大量的反哺我们的现代的词汇。像在我们现代啊，这个近代以后，日语这个翻译的，他因为他先翻译了西方的这个概念、科学这些东西，包括科学这个词本身，所以很多我们就发现，哎呦，这个你再回过来看，很多字都是从日本翻译过来。比如说啊，派出所，这个我们听起来非常中文，实际上它就是相当于公安派出所，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station 这样的东西。那你像经济，我们是有的啊，不，这个不是经，就是经济啊，
金邦计事
啊，金邦。但是到了翻译成 economy， 它就用了这两个字的。但最近这个流行文化里面，你也发现很多。这一代人用了日语的那些词，什么什么族啊，什么什么东西，这些都是是我们汉字的这种
过去
的表意，
在出口再转内销的。
所以你觉得他很多这现在很多年轻人有的时候用的这个词，实际上是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他日语里面的。但是呢，就是说他的这种声噪的功能很强。声噪功能为什么强呢？我们听起来有点硬邦邦的啊，我们平时不是经常用的，后来发现它原来是日语里面的，但是它日语里面用的这个汉字用的非常清楚，所以听起来你觉得什么不良人啊，当然这个
守拙郎、
守拙郎这些东西听得有点怪怪的，因为我现在不用，但是很你觉得它这个词的这种productive， 就是这种
创造力
、就是这种再生力是很强的。
是，就是有这种感觉。另外
呢，应该说明古代这些词语大部分的还是文人定制的，就真正老百姓的土话可能留下来的不是那么多，因此呢他就比较有文化水平。你说浮浪子，一般来说可能老百姓 最后说那个蠢货啊之类的，他很对，他很难用出弗朗兹这样的词汇，是不是？
对对。
所以他有本人就是文人创造，是有文化气味的，
又形象又贴切，而且还文雅，一看就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出来的这样的字。
贾平凹在讲他们那个最最落后的、最偏僻的那个山沟里，陕西方言里面很多都是古词古字的用起来的。包括广东话有些词，他们的我们喝水，他们叫饮呀，他们这是他保留的这个古代的这个用法，因为这个 drink 这个意思到了我们现在它是分开来了，文雅的是用饮，口语里面我们不是喝，平常我不会说的，你再饮一口。
那个你爷说，你去每天
演出很多，
你现在去，你去那个去。饮茶，这不就饮茶吗？我们经常在用吧，就广东话里面还保留了饮茶这个古代的用法，啊，现在不怎么说，就像说现在说你饮茶就觉得你照做，是不是？喝喝喝还不行，
但是他就留在他那个方言里面。
所以看一部《长安十二时辰》，还有这么多的隐藏的文化的符号在里面。
在唐朝这个里面，你想他故意用些，因为他写的是一个基本上下层有点。规划了的不良人黑帮来制服黑帮的类似的，或者说有这么一个戏剧，其中会使用到这里面比较影射的比较多，就是这个唐玄宗年代啊和儿子苏宗的之间的嘛太子的矛盾是吧？其他要扯到这个贺知章啊啊这个这些人都放进去了，类似陈氏也放进去等等吧。这里面呢，就我也想愿意呢再延伸一下关于。中国的这个官职制度，这个体系，像中国的官职体系最早是那个春秋前期的就是征伐制度，就是基本上是贵族传承，没有贵族连学都上不到，所谓的大学都是给这个贵族子弟开的。那个时候，但到秦朝就不一样了，开始搞中央集权，封建官僚体制，这个时候呢，有贵族都变成了一个官僚体系，一套制度起来了。虽然他还是这个一个皇帝成为一个独裁者。但是呢，他已经不是说你这些封地啊，都是儿子留给孙子，孙子留给啊，再留给他的儿子啊，他不是世袭，他已经是官，官禄可以被剥夺。你在，你就是公务员，你不在就没有了，等等等等啊。但是真正比较很进步的是唐朝开始，唐朝开始他的三省制度，这个是很征收省、门下省、尚书
省，
这个三省六部制度里面，这个三省的意义特别大。怎么呢？中书省它是制定这个文件政策，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中央办公厅啊，中央办这个门下省呢，相当于人大和监察院，它审核，它可以拨分，可以把你哪怕皇帝制定的诏书，它可以反弹回去，不行，通不过，真正通过了，然后是尚书省来执行，尚书省就像国务院，就像政务院，这个三省并立，互相制约，而且它的宰相不再是一个宰相，它是群相制。他一批宰相互相制约，相当于写的是中书省门下的尚书省的这个都相当于是宰相的地位，所以他不是一个宰相，不像这个秦朝，一个宰相可以主宰天下，而且皇帝的决策都要他们集体讨论。
邵师，我有一个小问题哈，因为我知道科举制是从隋就开始有的，隋好像也就有三省了，是吧？
三省，
你们讲一定是从唐朝才开始特别明显的。
我们认为隋呢，这是一个过渡，就像三百年。这个一般来说秦以后过渡就汉，汉以后魏晋等等都是一个过渡性，
对对对，
包括隋是唐的先生，就是前面的一个发生部分，真正要成型是到了唐，唐以后一段混乱到宋，宋以后有一点混乱到明，基本上它基本上这个规律，三百年的历史形成，然后一个大改变，一个混乱时期在走向。你讲的也对，隋开始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的官僚体系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体系，因为它不再是像这个魏晋时期的所谓的这个贵族垄断，甚至所谓假的这个孝廉来进来，他去考试。所以这个什么时候我都说高考制度，你怎么个骂他，它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让下层人民进入上层的一个，
寒门之子有机会可以走出去，
能够进去。所以这个科举制度对中国的这个官僚体制的进步化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推动。像三省六部里面呢，中国也差不多把当代这些官僚体制都形成了。它是这个那吏部 就相当现在组织部、人事
部
全部在里面了。户部呢，就是管这个天下的财、人财啊，就相当于这个民政部啦等等啊。礼部呢，就相当于现在的什么文化部啦、教育部啊，统统在里面了。还兵行宫，兵部就是国防部，
国防部。
但是连这个什么武警总队也在里面了，全部包括在里面了啊。刑部嘛，就是三大部，检察啦、司法、公安，全部在里面。
公检法
啊，还有一个工部呢，就是什么建设部啦、农业部啊，统统在里面了。所以中国来讲，唐朝这个体制，它现代这个政府体制差不多，它们都具备了雏形了。所以我说，它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一个。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